感谢主，这一堂课呢，我要跟你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前面我们提到的教会的真理与文化，还有呢提到教会的道路。那么这是比较从教会面来看的问题。那这一堂课呢，要跟大家谈到门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么究竟什么叫做门徒？究竟门徒的道路如何？我想我等一下要谈的内容会跟你过去几十年来的认知会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要请你预备好心。首先我要跟大家谈的，到底教会是谁？谁是教会？到底教会应该是布道，那么谁要去传福音呢？各位，一个人犯罪叫做犯罪，两个人犯罪也叫做犯罪，我们大家一起犯罪就叫做历史的共业。一个人不传福音是亏欠，两个人不传福音也是亏欠，大家一起通通不传福音也叫做历史的共业。所以谁都没有亏欠，谁都合理的麻痹。所以今天我们去思考，教会如果是一个布道的教会，那么到底教会谁要去布道？那么如果今天教会是门徒所组成的，当然是门徒要去传福音啊。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为什么他要去传福音？为什么他不是在家里看电视？为什么他不要去公园喝咖啡？为什么他不要去度假？为什么他要付代价去传福音，邀请这些慕道友，还要看慕道友的眼色，还要忍受被他拒绝的难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干扰？我们的门徒还愿意要去传福音呢？他不传福音，当然我上一堂课就跟大家讲，是因为没有动力啊。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教会有真理，但是真理的事我们都不去做？因为没有动力。那么你要他有动力，所以他才会去传福音。可是我告诉各位，有动力他会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你要他继续不断地传福音的话，动力就不足以成事，因为动力会有枯竭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同工，你知道你养孩子是因为什么吗？不是因为动力。如果你养孩子是因为动力的缘故，总有一天他会被你掐死，因为当你的动力没有了，你就会掐死孩子了。那我们就在看，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一节经文，我就感到非常的稀奇。它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十二节，他这样说，来，我们一起读，来，他们就每日在殿里也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每日若不是在店里就是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各位，这不是在教训自己家里的人，每一天都在教训自己家里的人，你迟早会出事，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不是教训自己的人。他说教训什么？后面说传耶稣是基督。请你注意哦，不是传耶稣是，不是传耶稣基督，是传耶稣是基督。请问你要跟谁传耶稣是基督？跟谁？不信的人。信的人他已经是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才会信。所以呢，只有不信的人才不知道耶稣原来是基督。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叫做幸福小组。这是小组的方式，在家里面开幸福小组，每一天都在传福音，每一天都在布道。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稀奇？我们这种的一天到晚都死不传福音的人，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每一天都在家里传福音呢？你知道福济教会开幸福小组，我们1000多个同工，他们要每个礼拜在开幸福小组的当中，每个礼拜要出来4个晚上，礼拜六礼拜天还要上课还要聚会。大家都觉得真是倒霉透了才做福济教会的会友，所以很多人要去参观我们教会的时候，都会期待看到我们的会友，大概都是可怜兮兮的，大概都看到他都要打瞌睡的样子，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出来4个晚上，这还是人过的生活吗？我就翻这段圣经给他们看，我是非常有怜悯的心的，因为当初教会一个礼拜开几次幸福小组？7次，你们才出来4天，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为什么？你有没有问？是那些人头脑比较不清楚，或者是这些人是精神失常？难道那他们没有其他的事？他们就是回应门徒的呼召啊，这是他们的主业啊。请问你养孩子，你养一个礼拜养几天？7天，没日没夜的。所以呢，你就看到你要问为什么。后来我就看到，原来啊，传福音不只是需要动力，动力会是让一个人去传福音，可是动力不足以让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传福音。我们的同工看到现在已经开到第6年了，每一期大部分的同工都充满了期待要开幸福小组。你们都以为他们好像累死了，你去我们教会看一看，他们都是欢喜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动力不足以让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传福音，要让一个人可以持续不断的传福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看见这件事情至高无上的价值。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因为这个叫做永恒的生命，就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回应这个价值这么散漫，这么马虎，这么不以为然？原因是因为这个价值，永恒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无感，太远了，无感。所以如果我今天跟告诉各位，今天明天你们再来一天好不好，来9点钟上班，然后到12点，然后8个钟头以后下班，给你们3万块的工资，来不来呀？会不会排队排很远？北部排到这个和平岛，南部排到鹅銮鼻，很轻松，还可以喝咖啡。可是呢，我如果跟你宣布，等你们都集合以后，3万块钱的工资不变，但是30年后才发，忽然之间大家就鸟兽散，因为3万块钱很有价值，可是30年后的价值太远了，无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需要让那个从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无感的属天价值在今天有感。如果他不能够感受到这个属天的价值能够在今天产生意义的话，他就不可能会为这个价值付上高昂的代价。所以你要一个人可以持续不断的传福音，你一定需要让他看见价值。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教会一大部分的教会，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什么叫做灵命好或者是灵命不好，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也许没有明载在我们的文件上，可是我们的内心有一把尺。我们通常怎么认定一个人什么叫做好的灵命？我们一般的教会第一个条件大概就是你不要犯罪得罪神，你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不要犯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正常聚会。所谓的正常聚会就是你也不一定要每个礼拜都来了啊，对不对？但是偶尔请假一次也没有关系，但是让我们常常看见你，正常聚会。再来就是有十一奉献，有十一奉献啊，照规矩来。然后呢，然后你会读圣经啊，不要让你这个圣经呢太久没有翻了。然后呢，你会祷告啊，请你起来这个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没有跳针，这还不错了。再来你就参与教会的事工啊，在外面当招待，如果正好一点的话，那么你还可以参与，可以领会，也蛮不错。再来呢，如果你还会查圣经，然后你还会讲道的话，哇，那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个是什么？大概如果你具备了这几个条件的话，你在教会应该可以昂首阔步，应该可以得到很大的肯定或者是尊重。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个人的灵命好不好的基本盘。但是我就开始怀疑，这真的是耶稣所要的吗？这真的是圣经为我们设定的标准吗？这个是人的标准，还是圣经给我们的标准？什么叫做很有见证？我告诉各位，我就证明这个就是教会的文化的遗毒。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会友，他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单位上班，他有100个同事，然后这100个同事每一个人都会称赞这个会，我们的会友，哇，你们那个教会那个会友啊，真是人真的是很好，哇，他有什么优点什么优点，100个都称赞他。这个算不算见证？是不是好的见证？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叫做好的见证，那我请问你们一件事，这100个人都称赞我们这个会友，可是我们这个会友看起来有所谓的好的见证，可是他从来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这100个人都肯定我们这个会友，可是这个100个最后全部通通下地狱。请问你，他见证什么？他到底见证什么？他的见证就是人家认为他很好，这个叫做见证吗？你们到地级做我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各位，什么叫做灵命好？我为灵命做一个注解给你听。今天有一个人开了一部法拉利来，旁边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只能流口水，对不对？因为你买不起。年轻人虽然买不起，但是他一定会讲一句话，有一天当我赚够了钱点点点。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为什么？想要。如果今天有人拿一个50万的 LV 的皮包，我们傻傻的不知道多少钱，但是看起来很漂亮，所以姐妹都会问两句话，第一个哪里买的，第二个多少钱。为什么问这两句话？想要，你懂吗？所以呢，好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今天看见你远远拿了一个皮包，我一看就知道那个可以丢到垃圾桶，那是什么意思？不想要。所以好的东西跟不好的东西的差别就是你想要或者是不想要。今天什么叫做灵命好？灵命好就是所谓的灵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啊， 就是当我看见你的怜悯的时候，我对你的生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那个背后的上帝，我想要，这个叫做见证，这个才叫做见证。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好不是从你的好引发他们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动机，通通叫做不好。所有的好就是由慕道友来作为一个评定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准，它的反应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所谓的灵命好是什么，完全把福音的见证能力从你的灵命好不好当中排除了。所以我们会给这种人鼓掌，然后呢，因为这种人会得到尊荣，所以呢，慢慢的就成为一个什么文化，然后我们就会想要成为这种人，然后在教会里面被肯定，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高位。可是这个完全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这个不叫做好。真正的好是什么？各位，如果我们的好是这个好，不要说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连中华文化都远远不及。我们不要说真理了，不要真理，就是连看不起的中华文化你都远远不及。因为中华文化都会告诉你，你不要独善其身，你要怎么样？兼善天下。如果你的基督徒做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连中华文化你都跟不上，不要在人的面前做什么见证。这个不是耶稣所要的灵命，不是单单如此。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教会文化的遗毒。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见真正好的灵命，一定带着福音的影响力。只有福音的影响力才能判定这个灵命或好好还是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衡量一个人的灵命变成是这种标准？我告诉各位，我们有很多过去教会文化遗留的东西深深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门徒观是什么？门徒观，我们的门徒观就是从信徒到门徒。这是什么观念？这个是教会普遍的认知，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叫做信徒，也叫做基督徒，但你不是门徒。因为门徒呢要懂很多的道理，因为门徒要上很多的课程，要经过一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门槛，透过那个系统，然后呢你上了这些课了，然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门徒。所以呢，门徒是什么？门徒是一个目标，门徒也是一个门槛，当你跨过了那个门槛，你才叫做门徒。所以很多的教会的牧者就会鼓励会友，你们一定要接受门徒训练，从信徒进阶到门徒。这个几乎是普遍教会共同认同的说法。我说这个也是教会的普世的价值，但是从来没有人清楚说过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叫做门徒。圣经要读几遍呢？每一天祷告要祷告多久啊？要会背多少经文呢？真理要懂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才能够叫做门徒呢？没有人清楚讲过，好像也没有一个标准。那么到底我们又是怎么样来做门徒训练的呢？各位，从信徒到门徒有没有一节圣经根据？我常常喜欢问这句话。如果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节圣经的根据，就是你信的时候叫做信徒，你要经过一个门徒训练的系统，然后你才叫做门徒。如果你找到一节圣经根据的话，我请你吃满汉全席，一节就够了，天黑以前都还有效。你只要找到一节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你信的时候 叫做信徒。你要经过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以后，你才称为门徒。如果你找到一节圣经根据，请你告诉我，我请你吃满汉全席。所以呢，因为是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信了你就要上课。那我们怎么做门徒训练？我们的门徒训练通通叫做上课，就是不断的上课，不断的上课。上完新旧约概论，我们就再来上系统神学，然后再来上这个上那个上一大堆。上完了以后，我们的门徒训练就叫做以知识为导向。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门徒训练的方法，其实就是不断的教他圣经的知识。各位，从来没有一个教会，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从来没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会说一个人的知识等同他的灵命，没有一个人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说你的知识增加很多了，你的灵命就会变得很好，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可是我们门徒训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训练知识。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完全不认同灵命等同知识，可是我们每一天在做的就是灵命等同知识。因为你除了上课以外，我们又干了什么好事？请问每一个教会，包括神学院在内，我们所有的门徒训练的方式，除了训练你增加知识以外，我们又做了什么？那你不就是等同灵命等同知识吗？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你除了上课，你除了懂你的脑袋瓜里面增加知识以外，你完全没有做什么，那不就是等同你认定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灵命就会好了？门徒是这样起来的吗？门徒是用知识把它灌满起来的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式，我们的逻辑。我们以为他懂多了灵命就会好，可是呢，我们不知道门徒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门徒的门槛在哪里？大家都在说，大家也都在做，可是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我们的门徒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才算叫做门徒。那什么样的门徒才叫做好的门徒？那么请问，那神学院毕业算不算门徒？或者是神学院毕业了，他就可以多做门徒的老师了？或者是神学院毕业的，他就可以当这个门就当牧师的？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今天就算拿了神学博士好不好，就代表神学博士就一定比较有爱心吗？有神学博士很有爱心的，但是神学博士代表爱心吗？神学博士代表信心吗？神学博士代表忍耐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服侍神，你没有信心，你没有爱心，你没有耐心，还能不能混？不可能，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信心、耐心、爱心是上课可以上得出来的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可是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我们又做了什么？你了解吗？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我们没有真正训练出来门徒？这个是逻辑的错乱。因为我们所有的门徒训练全部都是以知识为导向，可是我告诉你，懂什么不代表拥有什么。我懂爱心的希腊文怎么讲，不代表我就会有爱心呢。我知道爱心在新约出现几次，旧约出现几次，然后我就会有爱心吗？爱心是这么来的吗？信心是这么来的吗？因为这是我们过去是以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以知识为导向。所以今天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有人要问这个门徒的标准，我就请他说，你把它写下来，你把你认为 你很主观没有关系，你认为什么条件才真正够格做门徒，你把它写下来，你也不要给我看。你写下来以后，我请你做一件事，就是你写完的标准，请你只要重新看马太福音就好了。你看完了以后，请你告诉我，你不要给我看你刚刚所写的那些门徒的标准，耶稣所选的那十二个门徒有没有一个及格的？有没有？你用想象就知道，不会有一个人及格的。耶稣带领他们，他们怎么说？你所说的话甚难，谁能听懂啊？对不对？耶稣带这些门徒，有没有争权夺利的啊？要当左右护法的，有没有？有啊，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啊？跑光光。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一个相信的？你去翻圣经，没有一个相信的。耶稣复活第一个消息传到门徒的眼中，没有一个门徒相信的。这个算不算门徒？如果你写啊，你写完了，我就告诉你，你写完了以后，连耶稣的十二门徒都没有一个及格的，我告诉你。可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那造成什么影响？这种以知识为导向的门徒训练方式，然后你是从信徒到门徒，那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个，它产生一个选择权，你提供了一个选择权。那我要请问你们各位，那么我不是门徒，我是信徒，那我请问你，信徒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有。信徒将来可以不可以上天堂？信徒将来有没有耶稣的同在？可以不可以跟耶稣同享荣耀？那你看我精神有问题吗？我好好的信徒不做，我还要上课上得很辛苦，做门徒以后跟信徒的待遇一样。你缴了30万取得这个俱乐部的资格，所以你进去了。然后呢，我没有缴会费，我也不是会员，我就大摇大摆，他们也让我进去了。那你是神经病才缴30万的会费啊？那门徒跟信徒都一样，我干嘛辛辛苦苦的要做门徒？你让他们有一个选择权，选择不要做门徒。所以我们的门徒为什么都是不像样？因为你辛辛苦苦的做门徒，你上一大堆的课，还要去传福音吗？你付上那么高的代价，做门徒的 CP 值这么低，谁还要做门徒呢？所以呢，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几个是真正的门徒，然后呢，然后就产生出来什么人，叫做平信徒。各位，我们其实凭良心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嚷嚷而已啊，我们就是跟着讲平信徒。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句话，从来没有一句话对教会的伤害比平信徒这句话更大。我这堂课讲完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讲。平信徒，各位，圣经哪一个地方有提到平信徒这三个字？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徒的面前前面无缘无故的加一个平字？各位，如果你的儿子叫做张三，你会不会叫他平张三？会不会？不会，对不对？平李四你都不会这样叫。那你在家里都不会叫这样叫你的儿子，为什么在教会要叫平信徒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翻了很多的圣经，我就怕我圣经读得不够，翻遍了，差一点点圣经翻烂了，就是没有平信徒三个字。没有平信徒三个字，为什么会成为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成为普遍教会的共同的认知？这句话到底是哪里来的？平信徒是谁举的，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是特殊信徒取的。他认为他是特殊信徒， 我们才会变成平信徒，你知道吗？我们在犹太人的眼中叫做没有受割礼的，你知道吗？所以没受割礼的名字谁取的？受割礼的取的嘛，就这么简单呢，对不对？平信徒是谁取的？超级信徒取的。超级信徒叫我们叫做平信徒，对不对？我想了半天，我终于对平信徒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躺平了就叫做平信徒了，平凡没有作为叫做平信徒。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牧者说平信徒平信徒平信徒，他就躺给你看了。然后我们有一天需要传福音，你起来起来起来，通通起来，他起不来了，已经全部都躺平了，通通起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叫了他一辈子，你的儿子说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等到20岁说，哎，你出息给我看好不好？爸爸，我已经不吃饭20年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有出息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就是对教会伤害最深的一句话。在耶稣的眼中是大有能力的门徒，在我们的眼中叫做平信徒。请问你，这是一个贬义用词还是个尊荣用词？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贬义我们的门徒？我们会精神错乱。各位，耶稣来了，要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平信徒。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平信徒。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你知道吗？难怪一堆的平信徒，难怪一堆躺平的信徒。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门徒训练都是以知识为导向，所以就门训就是上课嘛，增加许多的知识。问题是知识跟灵命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训练出来很多好像懂得很多知识的门徒，但是也不是真懂，光会讲知识没有行动能力的同工，最后变成教会发展的拦阻。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持反对意见的都是这一些所谓的门徒，这些有了一堆法利赛式的一个门徒。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就认定这个教导的负面的效应，就是我们认定一个初信者，因为全部都是知识导向嘛，所以一个人刚刚受洗，他可不可以去传福音呢？不可以，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刚刚受洗，他十字架的道理他讲得清楚吗？十字架是不是这一款的？是不是？十字架是这样，对不对？他会不会把它讲成这样？所以你明白吗？初信者，你就不会让他去传福音，因为他讲不清楚啊。三位一体的神，他讲得清楚吗？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他讲得清楚吗？他讲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就不会他让他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要上真理班，我们要鼓励他上初信造就班。问题是，我们不传福音的教会文化正在每一个礼拜都在影响他，所以呢，等到他上了这些课程上2年以后，他终于懂得比较多了，然后他就不会传福音了。他已经被废掉武功了。在福济教会还没有受洗就开始传福音，很多的人问我这句话，他说你让这些门徒刚刚信的信徒就去传福音，难道你不怕他们讲错吗？他们没有办法讲道理，那他就去传福音，他会不会传一个歪曲的福音？好几个人都问我这句话，我就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同工，他们确实不会讲道，他刚刚受洗，他当然不会讲道， 如果他可以把道理讲清楚，我就随便你。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要会讲道？他为什么需要讲清楚？为什么？他完全不需要。因为你会讲道，人从你的身上看不到道。我们的门徒不会讲道，他不需要会讲道，因为他活在你的面前，他生命改变的见证就叫做道。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了以后，他们全家很快就会得救？他们全家，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来的。为什么？你以为他回去把十字架的救赎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家都来了吗？他们绝对不会讲道，但是他活着就叫做道。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已经20年脾气都那么坏，为什么去教会2-3个月的时间他的脾气这么大的反转？如果这个不是道在他的身上产生效应的话，那又是什么？各位，你可以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瑕疵，可是重要的是你只会讲，他能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所讲的道？你除了讲道以外，你有没有彰显这个道在世人的面前？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确认你所讲的上帝是真的，他就信了。你讲的口沫横飞，你讲的口水溅了30长，没有用。他要看，我们的人不会讲道，可是他让这些慕道友看到道就在他们的身上。请问你谁比较具有说服力？所以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门徒训练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没有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信的时候是信徒，然后呢你要经过门徒训练然后成为门徒。可是呢，他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教会的策略。我们其实不是在做门徒训练，我们其实是在做精英的训练。什么叫做精英呢？就是你得着少数的精英，但是却失落了大量的门徒。所以精英是什么意思？精英也不是门徒，精英只不过是知识多一点而已了。所以福音派呀，我们通通叫做福音派。我归纳福音派有2个特色。福音派第一个特色就是不传福音，就叫做福音派。福音派第二个特色就是宣告并且高举圣经的绝对权威。但是我们讲很多的话通通可以不要有圣经根据，这个就是福音派。我们高举圣经的无上权威，但是我们讲话都不需要圣经的根据的，我们乱讲都没有关系的。我请你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圣经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叫做门徒。马太福音28章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我们看，你们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是不是？不是，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来，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请问给谁施洗？不是万民，万民就是路上随便人都可以抓来洗，是不是？你知道你现在你的头脑开始打岔了哦，因为你会发现我现在我都没有解释哦，我只是念圣经，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谁施洗？给门徒施洗。来了，我们要精神错乱了。刚刚不是说信了叫做信徒吗？还要经过很多的系统才叫做门徒吗？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呢，圣经是你给门徒施洗呢，是他还没有受洗他叫做门徒呢。你们的圣经跟我是同一本吗？然后有没有上课？有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看，我们都把后面的事情拿来前面做了。你看这个圣经其实非常清楚，就是你是给谁施洗？你是给门徒施洗，你不是把他洗成门徒，更不是把他上课上成门徒，是他信的时候他就叫做门徒。信了，他还没有受洗哦，他信了他就叫门徒。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那一天彼得布道，三千个人受洗。圣经怎么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个地方的门徒其实是原文没有的，不过你要知道和合本的圣经是集中当时候全中国最优秀的传道人跟圣经的学者一起来翻译的，也等于说这些人认定，你看早期的信仰反而比较准确，他们认为那一天他受洗了他就叫做门徒，所以翻译成门徒。我们到后来被教会的文化给混乱的。好，那么如果我们以现在锁定的，我刚刚讲现在锁定的门徒的样式，包括耶稣所挑选的十二个门徒通通不及格，但是各位从他们圣经决定开始跟着耶稣以后，圣经通通叫他们叫做什么？门徒。门徒。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讲一件事，所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位门徒。这几位门徒是怎么样？洗礼还洗错了。他问他们说，你保罗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了？他说什么叫做圣灵啊？从来没有听过。有这种门徒吗？圣灵从来没有听过。洗礼还洗错了，他们是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保罗就为他们重新再施洗，洗礼也洗错了，可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圣灵。可是圣经说遇见几位门徒。好，最经典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怎么说？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请问你，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门徒跟基督徒的区别是什么？是在安提阿被教跟在耶路撒冷被教的区别。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对不对？所以在安提阿之前叫做什么？就叫做门徒啊。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名号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为什么会从安提阿开始？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外邦地区啊，忽然之间有人信主了，他们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祷告，其他人一定会好奇嘛，哎，你们是谁啊？他说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哦，门徒，门徒，他们会不会这样讲？不会。你会不会看到，哦，你是信一贯道的，哦，道亲道亲，你会这样讲吗？不会，你会说你是一贯道信徒，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名称啊，因为这种人第一次出现，哦，你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好，那就叫你们基督徒好了。所以基督徒其实是外邦人称呼信耶稣的人的称号。为什么是从安提阿起手？因为在原来在耶路撒冷通通叫门徒，所以门徒的称呼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彼此的称呼。外邦人叫你不会叫门徒，因为他没有信啊，他怎么会叫你门徒呢？所以他叫你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好像说今天有一个人在台中叫做张三， 后来他移民到洛杉矶去了，他就取了一个美国名字叫做大卫。所以我就说张三被称为大卫是从洛杉矶开始。那我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所以你了解了吧？门徒就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什么？门徒。这个圣经，我说从信徒到门徒没有圣经的根据，可是我可以翻一堆的圣经让你看到根本是相反。信了就叫做门徒。那么基督徒为什么叫做外邦人称呼的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使保罗在跟被亚基判帕王审判的时候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呢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什么？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哎，亚基帕王这个基督徒这三个字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普遍的从一般人称呼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称号来的。所以这个基督徒是当时候的人不信的人称呼信的人的称呼，就叫做基督徒。所以门徒叫做行话，叫做信主的人彼此称呼的话。所以呢，信徒就叫做门徒。那么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做一个解释。信徒基督徒通通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门徒就叫做跟随者。门徒就是跟随者，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门徒。所以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讲什么？来跟从我，呼召，对不对？那只要跟着来的叫什么？就叫做门徒。那没有跟的呢就叫做糊涂。所以这个门徒跟糊涂的差别就是有跟跟没有跟。所以你只要跟，你是个跟随者，你只要跟了，那么这个就叫做门徒。各位，门徒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台湾人最懂。台湾人以前呢，家庭困苦，所以呢，孩子呢，不要让他读太多书，先去学个一技之长最重要，可以先赚钱嘛，对不对？家庭负担很重，可是孩子要学功夫啊，要找师父，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把师父请来我们家教他？是不是？不是，那个叫做家教，你知道吗？请来家里的叫做家教。那师父呢？师父拜师不是这样拜的，拜师要爸爸把孩子的手拉着，然后呢到师父的家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呢这个叫做门徒。叫做什么？门徒叫做学徒。门徒叫做学徒，所以要做跟老师，不是老师跟学生，不是老师来学生的家，是要让老学生去跟着老师。那么跟着老师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老师啊。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父亲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师父的时候，是不是找到一个技艺非常的高深，但是道德很败坏没有关系，会不会？那万一我的儿子学坏了怎么办？所以呢，而父亲要为孩子找到一个师父，一定要找到两个条件。第一个，他的技术要很好；第二个，他必须是一个人格者，这是日本话哈，人格者，就是他的道德形象要好，我才愿意把我的儿子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呢，很简单，今天耶稣有没有讲这句话？耶稣说门徒要来跟从我，对不对？跟从我要做什么？耶稣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什么样式，懂了吧？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要跟随老师。门徒要跟随老师做什么？就是要学耶稣的样式。什么叫做样式？ 我的逻辑很简单，耶稣的样式就是告诉我们两方面，第一个，你要学耶稣做人，第二个，你要学耶稣做事。学耶稣做什么人呢？耶稣刚刚有讲啊，学我的柔和谦卑，学我一种舍己的爱，学我的怜悯，学我的谦卑，学耶稣的身量，讲的是什么？生命的深度。门徒跟随耶稣就是要学习耶稣生命的深度，那么也要学耶稣做事。那耶稣做什么事，我们就跟着做什么事，就叫做学老师啊。耶稣做什么事？耶稣宣扬天国的福音，耶稣常常跑到弱势族群的当中，这个也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这一些初期的教会所做的事。所以门徒就是跟随者，跟随耶稣。所以门徒是什么？门徒训练是什么？很简单，门徒训练就是把门徒训练得像耶稣。各位，不是把信徒训练成为门徒，是把门徒训练得像耶稣。各位，你不是把外人训练成为你的儿子，你是把你的儿子训练得更像样。不是把外人训练成为你的孩子，不是把信徒训练成为门徒，信了他就叫做门徒，他从来就是门徒，他软弱也叫门徒，他刚强也叫门徒。所以门徒训练就是要训练他像耶稣，就是像耶稣的样式。门徒就是要学老师，学老师的样式。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门徒训练为什么是错误？因为你是用知识为导向，你的门徒训练完全失去方向。你训练一堆有知识的人，但是你训练一堆没有耶稣生命的深度的人，他怎么能够服侍神？他怎么能够好好的服侍神？他怎么能够够资格当教会的领袖？因为知识导向，知识能够做什么？知识是很重要，但是徒知识不足以自省。耶稣要的不是单单知识，耶稣要的是一个门徒的生命的深度。所以呢，门徒训练就产生迷失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定位错误了。我们是以知识为导向的门徒训练，我们的神学院的训练也是一样，就是不断的上课以学，所以神学到最后变成学术化。神学如果学术化，生命的东西就抽离了，生命的东西就弱化了，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训练出来真正的门徒。所以门徒的训练以知识为导向，所以门徒的条件就是要懂很多，门徒观就是精英主义。各位，什么叫做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就是形同对非精英的放弃。可是你知道，每一个被耶稣呼召的人，我说过，为什么他要呼召？一个人不是突然受洗的，一个人非出于圣灵的感动，非出于神的呼召，他不会成为基督徒。如果今天他会成为基督徒，是为什么？是因为耶稣要用他。因为呼召不是来聚会，呼召是要成为他美好的见证者。所以你说那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们通通都不行。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什么？神拣选那些软弱的、卑贱的、没有知识的，就是因为他们卑贱，他们软弱，他们没有知识，可是有一天他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你才会闭嘴，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些都是耶稣做的。所以他出身微弱有什么关系？他出身卑微有什么关系？他出身清寒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卑贱的在耶稣的手中 变成尊贵。没有能力的人在耶稣的手中变成大能的勇士，不才能够真正显明耶稣的荣耀吗？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不管谁，不管谁，只要他是呼召的，被神呼召的，在我们的眼中他就是真正的门徒。可是当我们的门徒训练，当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完全以知识为导向的时候，整个方向产生一个偏离。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讲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句话在马太福音讲的，耶稣跟门徒讲一句话，他指着谁呢？法利赛人。他说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什么意思？耶稣说的，他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你们都要遵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他们的话你可以听，但是你不要效法他们。为什么不要效法他们？因为这些人能说不能行。各位，今天我们的问题，教会为什么会软弱？我们的门徒的定位跟门徒的训练完全已经偏离了。我们的偏离是什么？我们就训练出来的人就是能说不能行的人，我们训练出来的都是法利赛人。什么叫做法利赛人？说的一口好福音呢，说的一口好菜呀，就是不会吵；说的一口好福音呢，就是没有能力传。这个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结果。所以呢，门徒，我们的训练，门徒训练，我称它叫做什么？消防演习。我们的门徒训练通通叫做消防演习，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做消防演习呢？因为没有火在烧啊，没有真正的火在烧。消防演习，我们找了一堆人来，我给你们门徒训练。这个叫做什么训练？只有在福音的第一现场才叫做福音，才叫做门徒训练。我告诉各位，因为门徒就是要来传福音呢、啊，只有在福音的第一现场，他才有可能做门徒训练。所以在福气教会，如果你不开幸福小组，你不是从幸福的小组基层慢慢起来的，你不可能做我的同工。因为真正的门徒训练一定要从第一线训练起来，因为门徒的主业就是要传福音，门徒的主业就是要布道。你从来没有在福音的第一现场布道，你讲一大堆有什么用？各位，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门徒训练从福音完全切开。没有福音怎么能够叫做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应该以目标来决定我们训练的内涵。比方说，你知道司机要做什么？司机就是要开车啊，所以你才知道训练司机要在哪里训练？马路上训练。因为你知道厨师要做什么，所以你才知道怎么训练厨师啊，在哪里训练？厨房啊。厨师可以在课堂上上训练，只在那边看课本，然后他就会炒出一盘的好菜吗？没有厨房的厨师训练就是迷路的训练，不在马路上的司机训练就是迷路的训练。你知道门徒要做什么？门徒就是要来布道的嘛。所以呢，你要在哪里训练门徒啊？只有在布道的现场，只有在布道的第一现场才有可能真正的门徒训练，不然的话所有的门徒训练都只是知识。所以幸福小组就是门徒训练最好的场域。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太奇妙了。门徒训练是幸福小组是什么？我 我告诉各位，自卑的人会在幸福小组恢复信心，因为他在幸福小组里面，他才知道，原来我可以带给一个人这么大的祝福，我原来可以带给一个人这么大的改变，只因为我把他邀请到幸福小组，只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他，我就可以让一个人改变这么大。我原来很自卑，然后我现在在幸福小组里面恢复信心，然后幸福小组可以让一个骄傲的人在幸福小组当中变得自卑。为什么？因为你说的一口好福音，你说的一口好道理，通通没有用。来呀，来幸福小组啊，来福音的第一现场啊，你学到神学博士，你下场试试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请问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基督的教育，基督教的教育还比不上中国的文人。中国的文人到最后产生一个反省，就讲出这句话，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啊，文人误国啊，书生论证，齐国必亡啊。所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光知识嘛。今天你的知识好不好，你的学问好不好，没关系，下场试一试。你让他来幸福小组，你把福音传出来，我们就给你鼓掌，你把福音传出来，我们就尊敬你。不然呢，闭嘴。因为幸福小组叫做照妖镜，你的性格、你的脾气全部要在幸福小组显露无遗。你要不要改？很简单，不改也可以，下个礼拜当归，不要说慕道友，连蚊子苍蝇都不会来。你要不要改变？他就是个照妖镜，使自卑的人恢复信心，使骄傲的人在幸福小组当中自卑。所以门徒，福济教会的门徒观是什么？福济教会的门徒观就是，第一个，你信的，你就是门徒。第二个，门徒就是一生都要完成使命，就是要布道。然后呢，由门徒带出门徒，这个叫做三代的门徒观。所以各位，门徒不是由牧师去带的，由牧师来把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召集起来，然后我给你们上课，然后来做门徒训练，这个其实不是准确的做法。所有的门徒都要负责带出他的门徒，所以叫做三代的门徒观。我带我的第二代，我的第二代懂不懂带他的第二代？不懂，所以我要学习帮助他带出他的第二代，就是我的第三代。那你没有问说，那为什么没有第四代？因为如果孙子都要阿公带的话，就是爸爸失职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教儿子去带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还要带到第四代，就是表示你的第二代是失败的。所以这个叫做三代门徒观，三代门徒观，门徒就会生生不息。所以门徒是什么？门徒是看见属天价值的人，门徒就是看见属天价值的人。福济教会还有一个门徒观，就是什么？看门徒的眼光，就是这个人被呼召，不管现在他多惨，不管他多么的软弱，只要是神呼召他，就是神要用他，神要用他，就没有一个是不能用的人。今天神呼召他来到你的教会，他就是在告诉你神要用这个人，可是你断定这个人不能用，你是要公然跟耶稣对杠，是不是？耶稣说，如果他不用，他就不会呼召他，他呼召他，他就是要用他。 所以呢，我们要看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用的。我们在历史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你看机电能不能用？你看机电只有第一，你的想法只有一个，想打他两个耳光。你看彼得能不能用？你可以看到很多原来不能用的人，是耶稣让他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每一个被呼召的人都可以开幸福小组。我们的责任是训练他，我们的责任是鼓励他，我们的责任是让他恢复信心。每一个门徒都是可用的，神呼召他就是要用他。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让他看见价值。所以福济教会的门徒训练四大内涵，第一个内涵叫做属天的价值。属天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付代价去传福音？我为什么不是过悠闲的生活？我为什么要付代价去传福音？各位，人是因为他看见的价值到哪里，才决定他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样你懂吗？为什么有一些的人可以卖土地，可以卖房子，让他的儿子去美国留学呢？他的土地难道不可贵吗？难道他的房子不是跟他的命一样吗？可是当他衡量我的儿子去美国读书这件事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人就牺牲次要价值，成全最高价值。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不传福音？你不传福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不见福音的价值。你为什么会看不见福音的价值？就是因为你看不起耶稣啊。耶稣在你的眼中如果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他吩咐你，他命定你一生都要传福音，为什么你置若罔闻呢？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其实我们都是一天到晚在说谎，你知道吗？我们唱歌都是唱那种很不要脸的歌。主啊，你是我的一切，有没有不要脸？主啊，我一生为你而活。主说你为我去传福音，主啊，不干。你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说谎，为什么？因为没有看见价值。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去买这块地。各位，宝贝藏在地里，所以那块地不是属你的，你可以不可以去挖？不可以挖，对不对？宝贝藏在地里是眼睛看不到，对不对？可是你心中确认，这个叫做什么？信心。宝贝藏在地里是我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我确认，这个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有把握，那个价值连城。然后你说，我人遇见了以后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记得哦，欢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啊，今天要你去，你有一个钻戒，50万，是不是很宝贝？一颗钻石50万，很宝贝，对不对？那么你去把这颗钻石卖掉，然后把这个50万拿来给我，我给你一栋信义区的房子，怎么样？行吗？所以你卖这个戒指的时候，会不会哭哭啼啼的？所以为什么欢欢喜喜？你懂了吧？因为他为什么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就是知道我所变卖的这一切，等一下要去换取的价值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呀，他才会欢欢喜喜去变卖所有的。什么叫做变卖所有的？一毛不留。为什么？ 因为拥有那个价值，就拥有太多丰富的一切。在这个永恒的价值的面前，我所有的价值通通没有价值。所以啊，有一个人就深懂啊，保罗说什么？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当我透过耶稣基督看我的一切，全部通通叫做粪土。不是说保罗他的亲戚叫做粪土，不是他的门徒叫做粪土，而是说当这些价值跟耶稣基督的价值比较起来的时候，这些价值通通是没有价值。所以我才会欢欢喜喜，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必留了，因为这些价值已经没有办法跟这个价值比拟了。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门徒不愿意去传福音？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价值，因为他眼睛看的都是属地的价值。他今天成为基督徒，不会马上转换成为属天的价值。一个人从属地的逻辑成为基督徒，要变成一个属天的逻辑，必须经过一个训练跟塑造的过程。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以为他聚会就变成属天价值吗？不会。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让那个从永远到永远的永恒价值在今天有感。什么叫做今天有感？就好像放风筝一样，放风筝很远很远，可是当你的手中还拿着一条线，拉一下风筝会动，有感。这个属天价值如果不能够转换成为今天行动的一个根据的话，门徒当然不会懂。所以所有的问题是什么？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为什么不以性命为念？为什么他要一生传福音呢？这是一个真正看见属天价值的人一生的反应。这个价值是保罗性命都可以不要了，这是看福音胜过自己生命价值的人。我请问你，还有什么代价他付不起？光是建造知识，不可能产生愿意为福音付上重大代价的门徒。属天的价值不是知道了他就会愿意为这个代价去传福音，而是要把属天的价值烙印在门徒的身上。我再说一次，门徒的属天的价值不是知道就会拥有，属天的价值需要经过一个烙印的过程。当这个属天的价值烙印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就会成为他行动的动力，就会成为他行动的价值。人为价值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个力量是未可限量。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福气教会每一个来到福气教会信主的人确认他的属天价值。所以我讲东讲西，讲到天涯海角，最后一定会回到这个点上，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再来，你有了价值，你还要使命。使命就是你一生都要去做的事，使命就是我们的本业，我们的正业。以福音为使命，就是你要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也要为福音而死。就好像保罗一样，一个人可以一生做一件事乐此不疲，一定是出于使命。而使命是因为看见价值，所以使命源自于价值。所以呢，你只看见价值而没有领受使命，叫做好高骛远。你今天你看见使命没有看见价值，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使命跟价值是使一个人坚持一生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使命跟价值。所以福气教会的门徒训练，第一个叫做属天价值，一定要让他看见价值，不然的话通通没有用，后面都别提了。第二个就是要让他领受使命， 领受使命。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要训练福音的价值跟使命不断的内化，不断的内化。最后第三，我们要布道训练。因为每一件事他为什么可以持续一生，他做得很痛苦，他做得很为难，他做得很挫败，他可能天天做吗？绝对不可能。养儿养女如果今天只有痛苦的话，老早我们就把他掐死了。天天做，一生都在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件事是你的享受。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享受？因为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使命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来自于福音的果效，是来自于看见生命改变，看见人因信耶稣经历到神迹，生命翻转。所以呢，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他专业的布道的能力。耶稣就是这样训练他的门徒的，就是让他们有布道的能力。所以训练就是增加困难，面对困难的能力，胜过困难的能力。所以我们同工都不是天赋异禀，可是呢，他们都是训练而来的。好，最后一个呢，叫做真理的根基。真理的根基是什么？你要使前面三个训练的内涵能够有效的执行，就是真理的根基。这本圣经叫做什么？这本圣经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形容，这本圣经叫做神要救人。所以这本圣经也叫做什么？这本圣经也叫做生命之道。什么叫做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用你的生命去实践的时候，就证明了神话语的准确性。当你用你的生命去实践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话语的准确性。所以这本书是在讲神要救人。如果你不去传福音，我可以告诉你，永远你都不会真正懂这本圣经在写什么。因为这本书就是告诉你神要救人，只有你去救人了，你再来读圣经，你就会懂了。各位，今天你读了一大堆的有关汽车的书，但是呢，你却不会开车。那么永远他不会体会什么叫做开车。我的意思说，你读了一大堆的有关开车汽车的书，但是你从来不会开车，你永远不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开车。你读了一堆的圣经，你就算你研究到了哪几个博士都没有用，只要你不去传福音，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本圣经写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生命之道，只有用生命的实践才能够证实神话语的准确性，才能够证实神话语的权威性。所以门徒的道路是什么？门徒的道路就是一生布道的道路，这是最高的价值，这是回应耶稣的呼召。愿这样的呼召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把门徒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的主，我的神啊，若是我们走过错误的道路，愿主今天把一个准确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用你施恩的手引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不再偏离，让我们得以回归，让我们回到你最原始的呼召的里面，让你的教会再一次恢复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